中观实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星期六下来上海把技术上百分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走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句当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新郎上一把车说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蒙古族走路这人可能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牛的街道，这钱快就拿走了。虽然提出新纪录，新郎上一把车说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蒙古族走路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子动。我接拉达江苏罗的兵力，到苏刚的那边在招生，那当我们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路，穷屯的公婆家伙人养拉乡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受上受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刚到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来你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样三平的送人等你走家这的是朝知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蓝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老三你可当当就用路多把路主不必能瓦解的锁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老家巴格的当安赞度先摩托东巴的街将拉上赞路。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就今天听法听了法以后呢精进的这个修法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心发心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听课今天的这个课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呢它是这个现宗和密宗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修法中级的一个修法也是比较属于这个密宗的修法也是现宗的修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心的这种修法为什么需要观心呢因为前几天我们都讲了很多次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轮回当中就所有的这个痛苦所有的这个烦恼来自于什么呢我们一味来自于外界我们是一味来自于外界所以我们一直都往外去追求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实际上它不是来自于外界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那这个心里的这种执着因为有了这种执着以后呢就导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个各种各样的痛苦呢打得就是从整个这个轮回到小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 这所有的这个根源啊是什么呢？我们前几天讲是执着啊。那执着是什么呢？执着就是心啊，执着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去执着，就是我们的心去执着，并不是啊外界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去执着。啊，昨天我们讲的我执啊，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心啊，我执也是我们的心的啊一部分。执着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我们的心的一部分。如果心不存在啊，那所谓的这个执着啊啊啊在乎啊烦恼啊啊这些都不可能有。这个俱实论当中啊啊小乘的这个俱实大乘的阿毗达摩讲啊性和性所，性指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心脏啊，性就是我们的这个仪式，性就是仪式，性所啊，性所是什么呢？这个意识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这个叫做也心所，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执着，各种各样的观念啊，也就是一种我们的意识的活动，这个叫做心所，那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啊，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是什么呢？都是心所，这所有的烦恼都是心所，所有烦恼都这个包含在心所这个当中，执着啊，见解啊，好的观念啊，不好的观念啊，包括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费力左翼啊，左翼，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准确的所有的观念啊，都是心所，都叫做心所啊。实际上，这个心所是啊，就是我们这些啊，这个意识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叫做这个心所啊。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烦恼啊，就是来自于这个心所啊啊，都不例外。这个心所就是都在这个心所这当中了，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啊这个烦恼啊执着啊，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所以就有这个心啊，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执着。比如说植物啊，比如说除了人和动物以外，这个植物啊，它没有心所，它没有执着，所以它也没有烦恼啊，它也没有痛苦啊啊。为什么没有痛苦呢？因为它没有这个心啊，没有心，所以它没有痛苦。动物和我们人啊有烦恼啊，为什么呢？就是有精神啊，也就是说有这个啊意识，有了意识以后呢啊，意识他就去思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啊问题，所以这个有个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啊痛苦。这个意识的痛苦呢，越是聪明啊越有痛苦。越聪明就越有痛苦了啊，比如说动物啊，它有这个肉体上的很多的这个痛苦，动物啊有肉体上的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在这个精神上呢，精神上啊，动物啊相对来说啊没有啊这个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人跟动物比较的话，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呢，动物就是少多了啊。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很多事情要发生了，他不知道，所以啊，他不痛苦。比如说，我们到屠宰场里面去看啊，我们经常放生的时候到屠宰场里去看，那这些动物呢，他不知道，他。立即就要被杀，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这种恐惧， 没有恐惧啊，因为他没有恐惧，所以就是这个恐惧感导致的后面的很多的痛苦他也没有啊。从外表上看起来他在这个屠宰场的时候都是比较开心的这样子的行为啊，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他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呢他没有这么多的这痛苦啊。那人就知道啊，他思考过去，就可以思考这个过去啊，反思过去的这个人类历史或者是个人的这些一些问题啊，也会思考将来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自己的这前途啊，各种人身上的或者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就心里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些痛苦就怕死啊，怕老的时候没有人管等等，这个有很多的这痛苦所以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呢越是聪明越是会思考这个问题越会这个痛苦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方面的这痛苦都是实际上就是自己创造的，这个意识他创造的而且这个意识的活动越强也就是说他思考的问题越多那就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就是越多了这就是充分的这个证明这方面的所有的痛苦，除了肉体上的一部分的痛苦比如说饥渴生病之类的一部分的痛苦以外日常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导致我们可以这样子观察一下比如说我们人现在目前这种状况那我现实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当中我这个肉体上的痛苦比如说生病然后就是这个饥渴这种痛苦或者是这个被打击精神不是精神上的肉体上这种痛苦占这个总的这个痛苦的20%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剩下来的这个痛苦呢当然都是这个精神上的痛苦这个痛苦呢它占这个20%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呢也是精神这个导致的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导致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看这个总数当中的这个20%绝大多数都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会生病但是这个生病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生病的时间还是毕竟是不是很长然后呢就是生活上这个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这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也是就更少一些了没有这些痛苦以后呢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这个意识创造的意识创造的比如说一个人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同样的就是马两个人就两个同样的马两个人那其中一个人呢就根本就不知足根本就不在乎他说我的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缺点怎么样说我都不在乎了不在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在乎这个很跟我们常人一样的很在乎他对我的这些话很在乎那样子以后呢根本不在乎的这个人对这个人来说呢这个 就背马的这个人啊根本不在乎了。那所以有人骂他啊，用再这个恶毒的这个语言来骂，再怎么样啊，对他没有任何啊，这个对他没有任何这个影响，嗯，他精神上啊不会导致任何的这个痛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啊，就是跟我们常人一样啊，这被骂了以后呢啊，就是两天三天当中啊，这个情绪有低落啊，然后有这个有生气啊，然后就有可能这个啊，这后面就是会导致一些更多的这个痛苦了啊。那这两个人不是这个马啊，马这个被两个人都被马了，那个马的时候呢，这个用这个语言是一样的，这个非常非常啊难听的语言的，两个人都是一样，但是呢，啊，其中一个人啊，就是一点都不这个不痛苦啊，一点也不痛苦，没有导致，没有什么反应啊。另外一个人的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呢？这个外在啊，没有这个，不是外在的这个原因啊，外在的呢就是这个语言啊，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一样的马，被马了，那那个骂他们的人也是一个人，也就是一个人用的语言啊，这个用的这个词也是完全是一样，但是呢啊，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影响，被骂的这两个人的这个影响啊，是完全的这个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啊，一个人就因为他不执着了，不在乎了这个，所以啊，他没有导致啊，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有这个痛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接受的啊。这被骂了以后呢啊，骂我的人的这个所有的语言，我自己去接受了啊，我接受他的这个语言以后呢啊，我就痛苦了。啊，另外这个人呢就不接受了。那不接受的意思是什么呢？接受跟不接受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有去骂这个人呢，他不是反抗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接受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啊，这个话就是不在乎，没有进入我的心啊啊，我就这个叫做不接受了。所以对这个人来说啊，一点这个影响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啊，接受和不接受啊，这个啊，在乎和不在乎这个原因呢啊，其中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这一样的啊。其中一个人呢啊，觉得这个人啊就骂我，我觉得他这个是没有什么利用的啊，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就不理他了，不在乎了啊，所以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另外那个人呢，就是觉得这个他没有道理啊，骂我没有理由啊，他这是侮辱我啊，这就是诽谤我啊，欺负我，不应该等等等等，然后去思维他的这些他说的这些话的内容，然后就导致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啊，导致了这么多烦恼。这两个是什么啊？两个就是其他没有任何外在的啊，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就是内在的自己的这个执着和不执着啊，就是这样子。其余的这所有都也是这样子啊，绝大多数的这个痛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的啊，肉体上也有痛苦，绝大多数的这个痛苦是来自于这个精神上的，都是心啊创造的，心创造的，比如说我把一个人啊当作我当作啊，比如说一个人当作啊自己的这个最好最好的朋友的话啊。那这个我们凡人呢、凡夫人啊，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死了或者怎么样了啊，这非常的痛苦了啊。如果我把这个人呢啊当作我的仇人的话啊，这个人死了我会高兴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也生我们的这个心啊，心的执着，这也是这个心的执着啊。所以这样子啊，详细的去观察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这个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啊意识创造的，都是意识创造的啊。从小的范围讲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子，然后从大的范围讲，就是整个这个轮回啊，整个这个轮回啊，也是一种性的幻觉啊。我们暂时啊不讨论啊，就是这个外界是不是像唯物主义说的这样子物质呢？啊，是不是唯心主义说的那样子是人的感受呢？这个先不讨论啊。这个外境啊，是心的这个外境是啊，心也好啊，物质也好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一定会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幻觉，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我们前几天也说了，这个时间的这种概念啊，上去看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啊，都是一个幻觉了啊，我们就在一种这样子的幻觉的这个世界当中啊生活。那幻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幻觉谁有幻觉？精神才有幻觉啊，物质是不会有幻觉的。错和不错啊，错与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的精神啊才可以这样子，精神才有啊，物质是不会有的。错呀不错呀等等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一种幻觉啊，我们的幻觉。在我们心里啊，任何一个痛苦也好啊，再大的痛苦也好，再大的这个幸福也好啊，它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啊，它跟我们根本没有影响，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就是所有的这个对我的心中啊产生这个影响的痛苦也好啊，快乐也好，都是进入了我们的心以后，它跟我们的心有接触有关系的时候啊，才跟我这个起到这个作用了，痛苦呀不痛苦的这个作用了。它跟我的心没有关系的时候，那就不可能啊，不会有任何这个，那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啊。那我们前几天也说了啊，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外界的东西是进入我的心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了，是我们以为啊，这些外面的这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影响我了，我们是这样子认为。其实不是外界的东西来影响我，就是我自己的心啊，去抓住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外面的东西，抓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的心啊，意识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那外面的这个痛苦呀、快乐呀，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呢，啊，实际上啊，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就是在镜子当中这个显现出来的人呐、建筑物呀、这个山水啊等等的这种形象。就形象一样，镜子当中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形象，然后但是实际上呢，这镜子上面的这东西它不存在的。那镜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颜色，人的衣服的颜色呀，人的皮肤颜色啊，各种各样，但是它只是一种形象，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颜色的，但是。能看得出来啊，那我们心里啊，这个痛苦呀、快乐呀，各种各样，在我们的这个心当中啊，它是一种图像，它是一种图像，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彻底一点的话，它就是一种图像而已，但这种不同的图像啊，是有些是有执着，有些是没有执着的啊，有些东西呢，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这个很执着了啊，所以这种图像啊，这种形象在我的这个心里显现的时候啊， 我就是非常执着这东西了，执着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一些这个痛苦呀，暂时的快乐呀那样子，有些现象有些东西呢，在我心里显现这个图像的时候这个心象这心象的时候我有去这个执着它，让我心里非常的不开心，不开心，不高兴，又导致了跟这个方面的一个另外一种感受，这个叫做痛苦，那痛苦啊，快乐，这个人世间所有的好不好等等，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没有来到我的这个心也就是说它没有在我的这个心里这个形象没有显现在我的心里的时候呢，这外在有物质没有物质不需要去争论外面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也好没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也好，凡是这个外面的东西在我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种感官当中没有进来的时候呢有物质我也感觉不到，没有物质对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对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外面的东西，这外面的世界对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外面的这世界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的事，眼识耳识这些时候呢，他看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意识去分析，然后导致了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些物质，那如果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看到，也就是说我的眼识当中眼识当中没有显现这个物质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外面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的存在，如果是有的话，他对我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对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根本就发现不了，因为我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没有关系，所以我的意识他也不会去不会去这个分析这个问题，也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也不会去分析这个东西对我好还是不好对我有利还是有害不会去分析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如果这个外界有世界，有这个物质的世界存在，或者是以我们的心创造的这个世界存在，或者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存在，都无所谓只要他没有跟我的这个他没有这个所有物质跟我的厌世没有关系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我的眼识看到这个世界了，看到了，但是呢我的意识就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不会去分析，那这个时候呢，也就基本上这个世界是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像这个正悟的人打坐的时候呢，他没有执着，但是他眼睛是不是看不到东西呢？他能看得见他睁开眼睛修行的时候，这外面的东西他看得见，他看得见，但是呢他没有执着，所以这外界这个不会影响他，这个是大圆满大手印这些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的，眼睛看到了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众也是一样的异地菩萨他出定了以后他能不能看得到这些东西呢？他能看得到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不会执着这个世界，因为他不执着，所以他就是他不会有这个世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这个烦恼，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这个层面凡是这个我们时间认为最大的痛苦也好最大的幸福也好最美丽的世界也好，最糟糕的世界也好 只要对我的心，对我的眼耳鼻舌身没有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外界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外面的这个世界跟我眼耳鼻舌身建立关系了以后，我才有痛苦这个幸福开心不开心等等的这个感受，这个时候是出来了。这建立关系，什么叫做建立关系呢？实际上也不是这个外面的东西进入我的心当中也不是我的心去抓这个东西那不是前几天说是我们的心去抓这东西呢？用是我们讲的时候是这样子讲就是为了大家比较容易这个理解了解是这么讲实际上就是不是了那实际上真正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梦里面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你们认为比如说我们梦里梦到了一个这个建筑物那我们去看看这个建筑物是不是进入我的这个心呢或者是我的心去抓这个建筑物你们想两个都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梦里根本没有建筑物的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建筑物根本就不存在建筑物，所以它怎么进到我的这个心当中呢？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我的心去抓，为什么呢？它根本不存在了那根本不存在，怎么去抓它呢？都不是那我不是明明看到了一个建筑物，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建筑物的形象有一个建筑物的形象我做梦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显现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形象这个时候呢，如果我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呢，我就是当下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就是一种形象而已没有什么动，就是一个心想而已我看镜子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镜子里面呢有我的心想，但是呢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我心想，不是我就一样的，这个做梦的时候立即就知道这个是我的心想并不是我。同样的，我们就准确的回答是什么呢？又不是建筑物进到我心里又不是我去抓这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建筑物的心象，这个才是准确的这个才是准确的答案这是准确的答案同样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现在的世界，无论是物质也好无论是这个心也好那它是什么呢？它跟我们这个梦境里面的是完全是一样我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切形形色色的这个世界呢它也就是就在我的这个心当中显现而已，就是一个显现而已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梦到一个有个箱子一个装衣服的箱子我梦到一个箱子我外表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箱子然后呢我去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这箱子里面呢有这箱子里面呢有一个宝有一个腰宝我又去把这个腰包打开了，打开了里面装了很多钞票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梦那这个时候我们从第一个梦里看到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们认为这个箱子里面呢，我们看到外边看到这个箱子的时候呢，这里面有没有这个腰包？你们认为有没有这个腰包？当时呢有没有不会有的为什么不会有呢？这梦如果有箱子里面真正装了一个腰包，然后腰包里面真正装了钱，那怎么是梦呢？这就不是梦，根本不会有的。但是呢我打开了以后呢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个腰包出来了那我看到这个包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有没有钱呢？我还没有看到钱这是看到这个包的时候呢那个里面有没有钱呢？准确的答案是什么呢？绝不会有的 啊，为什么呢？啊，那我还根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承认这个钱啊，这腰包里有钱的话，那这个根本就不是梦啊，就是现实生活啊当中一样，没有钱，我正确的答案是不会有钱的啊。但是我把这个腰包啊打开了以后呢，里面装这么多钱啊，装这么多钱，我又看到了啊，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一样的，嗯，这个是一样的啊。从第一次看到箱子外表的时候啊，里面没有钱，没有宝啊，打开了还是可以看得到啊啊。看到宝的时候呢，没有看到钱啊，但是这个宝打开了以后呢，一样的里面有钱，嗯，那我这个钱拿去买东西也是可以，这个可以买东西啊，我去拿去啊买了一个这个一瓶矿泉水啊，喝了啊解渴了。啊，这一系列全部都是跟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嗯，这个一层一层啊，箱子、腰包、钱啊，啊，这都是这是一层一层的，是真实的存在吗？不存在了，不会的，不存在了，嗯。但是呢，啊，我做梦的时候，这个梦里面的这都是跟我日常生活是完全是一样，不会有这个里面不会有箱子里面不会有梦里的箱子当中不会有任何东西。嗯，啊，那是不是梦里面的箱子是空的吗？也不能说是空的啊。那怎么说？梦里面的箱子说白了啊，梦里面的箱子就是只有我前面看到的这一部分，它后面都不会有的啊。梦里面的箱子呀，它我看到它朝我这边的我看到的地方存在的啊，这个背后它有没有？它没有背后了。啊，要一定要这样子知道啊！梦里面我做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我做了一个、啊、做梦里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只有啊面朝我能够只有在我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才有，他的背后都是没有的，啊，他背后都没有，但是他转过身过去了以后呢，我可以看得到他的背后啊！我看到他的背后的时候呢，这梦里的人。他的这个面呢、啊、这些都是他前面的部分是没有的啊，为什么？就这个就是一个图像，就一种图像而已，但是呢这个图像啊是跟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们的这个习气啊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就跟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啊，转过去有后面，转过来有前面啊，箱子打开了里面有东西，东西放进去箱子又可以锁了啊啊，梦里面的人进入房子一关门看不见了啊，又等一会儿又可以开门，有这个人又可以出来了，嗯，实际上梦里面的这啊房子里进去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房子当中呢？根本就不是了啊。如果看不到的地方，还这个蒙利的建筑物房子当中啊，真的有一个人的话，那这个就不叫蒙了。嗯，这样子，那这个我说明什么呢？这圈的一切都是一种图像，嗯，就是一种图像，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就是显现出的一种这个啊，一种这个形象。啊，那我们把这个形象就是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那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嗯，真实东西。那然后就是有些这个形象啊，我们很执着啊，高兴了啊，有些是不高兴了啊，就是这样子。真正的这个唯识宗啊，是他讲的是这个了。唯识宗真正讲的，他说的非常有道理的，嗯，唯一的一个他的不对的地方。他认为这个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实不空的，这个跟这个三转法论当中用的这个词，的这个定义含义是不一样的。他这个不空是真正的不空啊，真正不空，真实的这个不空的，嗯，一个这样子，这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执着当中的这个不空和他的不空是一样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的啊！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这样子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我们的世界了。嗯，我们今天的一切所有的世界都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的 比较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啊，很多人我想这个不好理解的，这个不好理解啊，但是呢，如果深层次的去思考的话，一切都是这样子。那只要这个外面的东西啊，没有在我的心里发现啊，没有这个形象的时候呢，外界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争论啊，这个外面有没有个除了人的精神以外有没有一个物质啊？唯物主义说有，唯心主义说没有啊，我们可以不参与这个争论。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我的心当中的一种形象啊，一种这个图像啊，是一个这样子。那这个形象是心还是物质呢？它也不是，既不是物质，又不是心啊，它是一种幻觉。它自身它的本质来说啊。它是一种幻觉啊，它是一种幻觉。比如说，这个镜子里啊看到的这个形象呢，它又不是外面的物质啊，它又不是这个镜子啊，那是什么？就是显现出来的一种因缘和合的时候啊，显现出来的一种幻觉，一种幻觉而已啊。实际上，它也是不存在。同样的道理啊，所有的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现象。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上半部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些密法里面呢，他讲这个最重要的修行的时候，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啊，我们要确定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的幻觉。那心幻觉出来的世界先不说物质啊，心这个不重要啊，物质也好，物质也就是我心幻觉出来的一种物质啊。如果说是心，那心也就是我心幻觉出来的一种心。如果说物质的话，那物质也就是我心幻觉出来的一种物质，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啊，这就是正确的答案了。暂时有这个争论，佛教里面也有，这个小乘佛教认为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感觉以外还存在一个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就比较这个接近这个唯物主义当中讲的这个物质的部分啊。然后呢，大乘佛教这个唯识宗呢他就是讲这个外界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意识和我们各种感官的这个意识、这个识啊觉以外啊，就没有什么，就我们的感知以外啊，没有什么这个外面的世界。这个就有一点点像，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一点像啊。我这个唯心主义的一部分，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我的这个佛教的定义当中已经讲过了，它佛教整体来说，它也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都不是。那这两个怎么样都好，这两个都是，你可以承认外面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你也可以承认外面也没有一个物质的世界，就是性的一种现象啊。怎么都说啊，这两个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性的幻觉啊，性的幻觉以外没有物质啊，没有性。物质，你认为这是一个物质，你看到的这是一个物质，但是这个物质也是性幻化出来的一种物质啊，这样子。这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窍诀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这个学中观的时候呢，往外去这个观察啊，建筑物，比如说山水啊等等，把所有东西都去抉择，把它们抉择为空心这个所有外界的东西都是最后这个抉择为同心这个空心。但是现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就不需要了啊。我们闻思的时候呢，是闻思的时候啊，首先这个观察的时候要观察很多东西啊，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观察很多东西，这每一个东西都是不成立的，这样子去观察啊，把它们都落实为空心。但是真正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这么多了啊。修行的时候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确定啊，至少我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这摸得着的这个世界啊，是我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感官的一种感知，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啊。至少我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啊，除了我看到的、除了我感觉到的世界以外，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先不重要了，这个就我也永远都发现不了了。你说我发现不了的地方有一个啊物质的世界也可以啊，没有一个物质世界也可以，反正就是啊，就是它没有进入我的这个心的时候呢啊，这个物质世界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啊，没有任何这种影响啊，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一切都是啊，一切都是赖到了这个我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时候呢，它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啊，那这是就是这叫做一切外境的现象抉择为性的现象啊，这一切都是心的现象，心创造的东西，心理现象的这个啊，心理现象的一个图像，啊，但是这个图像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悟空性的时候呢，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它对我们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就我们是现实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一点都不假啊，非常的真实。这个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世俗谛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啊，那我们这个既然一切这个现象都是性啊，然后就是给我们让我们高兴的也就是性啊，也就是性。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呢啊，让我当最大的官啊，全世界最大的官。啊，如果我执着这个官位的话，那我非常非常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啊啊！如果我一点也不执着这个，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位置啊，那他让我当这个官啊，那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也不会高兴的。然后呢，如果一个人就啊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金钱啊，几百万、几千万，如果我对这个钱呢，很在乎啊，那我就会很高兴的。如果我不在乎这东西呢啊，那他给我给多少我也不高兴啊。那刚才说了，我们啊骂我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啊，痛苦不痛苦，也是我的心，要看他的态度啊，要看我的这个意识的态度，他要看他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样子啊。有人骂我了啊，但是呢这个骂我生不生气，我痛不痛苦，我造不造业，要看我的心的态度了啊。有人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啊，高不高兴，我幸不幸福，开不开心，也要看他的态度了啊，要看他的一切都要看他的态度。那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啊，这个叫做关心啊，这个关心这个时候是最关键最关键。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寻找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根源啊，真正的第一推动力啊，这个就是第一推动力，真正的第一推动力它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啊，性是什么啊，这是这一上的叫做外界啊，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痛苦快乐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啊现象都是我们的心啊。这个确定完了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就去看我的心是什么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看我的心是什么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啊，我们第一个，我没有怀疑到啊，我是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存不存在呀、啊，等等啊啊！而且有些这个外道的啊，有些外道的这个教义啊，教外道呢，就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啊逻辑来证明啊，这个我自我是存在的，是实实在在的。啊，西方哲学里面也不是嘛，笛卡尔说啊，我实啊，故我在啊， 因为我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是存在的啊。你可以怀疑外面的任何东西啊，它的存在和不存在，嗯，但是不可以怀疑你自己存不存在。为什么？你不是在思考吗？啊，因为你在思考，所以你是存在的，嗯，但是呢，啊，他自己也没有弄清楚啊，到底谁在思考？这个要进一步的。嗯，进一步，如果你确定有一个东西在思考的话，那是啊，如果有人真的思考的话，那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了。嗯，但是我感觉啊，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思考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嗯，但是这个感觉啊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感受这些东西呢？嗯，然后要进一步的去思考。那如果不进一步思考这个表面上的话，那就表面这个世界都是存在的，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所有东西这么真实的，这么真实，对我们影响这么大，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怀疑它存不存在。但是如果进一步去观察的话，那啊，我有没有去思考问题，这个也要去进一步去真实，嗯，进一步的去这个观察。那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观察啊？这个观心的方法就非常非常多了啊。那我们就首先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看我的这个心啊，是真正的这个创造一切的这个这个主宰者啊，统治者啊，都是这个心。我现在发现了啊，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嗯，外面的这个世界，除了我的这个啊，六种感官、五种感官，再加上这个意识，这个世界范畴之内的世界以外的这个世界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从小到现在，我看到的都是我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中已经进入我世界当中的东西，没有进入我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啊发现过。没有发现过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没有进入我耳里面的这个，我耳朵里的这个声波，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啊，这样子的东西有和没有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从来也没有这个没有发现过，没有看见过啊，我没有进入我的这个眼睛当中的这个光或者是这个形状颜色，我也没有看见过啊。除了我这个看见的东西以外啊，有没有也是啊不知道啊。如果说有啊，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不可见光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可见光，有一个不可见光啊。那这个不可见光是谁知道的呢？是有人说有可见光和不可见光，这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啊，这个数据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感官以后确定的啊，这个也是已经进入了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后才知道，这个没有进入的话，这也啊不知道，嗯，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暂时这个世界对我没有影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如果你不想说不知道啊，我一定要照到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样子的世界，嗯，没有这样子的世界，不可能有。啊，不可能有这个世界，可以这么推理，但是暂时就不重要了啊。这个有没有对我来说啊，这个不重要了。那就是我看到的都是看到的、听到的啊，对我有影响的这些都是已经来到了我的这个啊这感官当中的这个世界了。嗯，那这个世界啊，是我的心感受的啊，我的心去感受的啊。那我的这个心啊，那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啊观察，嗯，怎么样观察啊？第一个观察怎么样观察？首先是从比较简单的开始观察啊，观察的时候，第一个啊，那我说这个心是存在的话啊。那我们比如说我说这个建筑物是存在的啊，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啊看到了，所以它存在，可以这样子说。嗯，那我的这个心呢无论是阿赖耶识也好啊，还有这个第六意识也好 还有这个烦恼是我执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的活动啊，这个心所也好啊，这所有的东西呢，这所有的这个啊心舍啊啊，这所有的心，我看见过没有啊？我没有看见过，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啊，我的心是什么样子？这个从来没看见过啊啊，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啊，因为我从来我跟我的心这么近距离啊，这么近啊，也就是在一辈子当中都是一起的啊，但是我就没有看见过啊，我没有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啊，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啊，它不是一个我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啊这个物质。那这就可以确定了，它不是这个啊，这个有颜色有形状的，佛教里面这个叫做色啊，它不是这个啊，这个第一。第二，尤其思考，那我这个心啊，它存在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因为这东西是存在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耳朵听见了，所以它存在。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这样，那我心啊，是不是啊，他的这个心有没有这个声音啊，那我听见过没有呢？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心的声音啊，没有啊，那没有的话我可以确定啊，他不也不是一个声音。这样子啊，一个一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味道啊，触觉等等啊，去每一个的去寻找的时候呢，没有，这些都没有啊，这些都没有。那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现在可以确定啊，它不是这个这个色身香啊，这些都不是。那它是不是另外一个这东西呢？啊，那就是要，那这个另外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啊，是没有办法啊看得见啊。那是谁能够看得见呢？就是意识啊，让它自己去找啊。让他自己去找我们的意识啊，让他自己去找，那意识让他自己去看啊，我们的意识让他自己去看他自己，让他自己去照自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去照呢？啊，照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这个问题上啊讲神了啊，那就是会变成大圆满呢，大手印呢，这样子就不讲这个啊，然后就是用这个中观啊，用中观的姜太前了啊，那就是中观，昨天我们讲的那个了啊，又要去看这个心，那今生是一秒钟的多少多少多少了，就是昨天的，那就是也太前了，也不是这样，就在这个不深不浅的中间啊，有一条路，这个我们可以先可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观察呢？啊，去观察呢？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啊、耳朵啊这些就没有用了啊，他看不见啊，他不是这个意识，不是他看，不是他们的范畴之类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用了，我就不考虑啊，我眼睛去看我的心存不存在啊，我耳朵去听我的心存不存在啊，有没有啊，我就不考虑这些了啊。那考虑什么呢？我就是要啊让他自己啊去看自己啊，自己去照自己啊。看虽然是用我们看这个字，当然啊不是用眼睛去看，眼睛我们刚才就已经这个排除了，不是眼睛去看啊，实际上啊就是心啊他自己去这个寻找，心自己去寻找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寻找呢？方法非常的简单了啊，方法太简单了，你们觉得可能这个太简单了，那也许方法很简单啊，坐下来了以后啊，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修法啊，首先这个我们披露七法呀啊，然后就是这个排五起呀，还有这个祈祷这个佛啊，发菩提心呢，这全部完了以后呢啊，就静下来， 静下来了以后呢，首先我确定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外面的一切的这个现象都是我的心啊，除了我的心以外，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有没有一个物质，我先不管它啊，先不管它，反正我这个世界当中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啊，都是对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让我高兴的呀不高兴的啊，就是我看得见摸着这些东西了，就是看不见摸着摸不着，也就是我心里啊能够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我心里也想不出来的，我看也没有看到的东西呢，它对我没有任何啊没有任何关系，嗯，所以我先不管它，可以不管它了，嗯，如果一定要这个弄清楚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是不存，可以证明这个不存在的，但是这先不着，不重要了啊，那个时候呢，就看啊这个世界。是啊，这个世界是这个我的啊，这个心的一种现象啊，这些全都是刚刚讲的，这个先思考一下啊，深深的感觉到啊，感觉到这个外面的所有东西就是我的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好了，这个时候呢，那我要去看一下，嗯，找这个我的心啊是什么，嗯，啊，外道说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之啊，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身啊，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呢啊，这个不承认了，嗯，但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外面的一切，嗯，外面的一切，至少我的这个五种感官当中，或者是我意识当中的这些东西呢啊，就是我心创造的，这些都是我的心创造的啊。那样子的话，我要去观察我的心啊，我要照到啊，我要照到我的心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啊？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方法就不需要，第一个就不需要这个中观的这些思维了啊，不需要这种中观的思维啊。当然，如果是像这个修中观的思维的这些方法的话，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啊。用法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是一样的，把这些分解啊，分解以后呢，最后找不到一个真正东西，所以这宏观的微观当中找不到的话，宏观是没有根据的一种幻想而已，嗯，这样子要找得到的话，一定要在宏观当中，因为它的真正的这个啊基础是这个这个微观啊，微观当中找不到，那实际上就是没有了啊，这样子找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是这种方法了，嗯，不是这种方法。这个时候静下来啊，静下来，然后呢，静下来了以后啊，就心里不去想任何啊，不去想任何这个事情，他自己去看心的本性啊，看他自己本性啊，这个本性我们也不讲这个什么光明啊、空性啊，就先不说怎么生了啊。本心是什么？他自己，比如说我们这个物质，物质有物质的属性，物质有物质的本心啊。比如说液体有液体，气体有气体的这个本心，就是这种本心啊。那他的本心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去啊，观察，嗯，观察的意思呢，也就是不是通过逻辑去观察啊，不是通过逻辑去观察。就是心自己去看呐 啊就静下来啊，这个时候不能有很多的这个思维，嗯，不能有很多思维，这个思维越多了啊，心里就是越混乱，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就不会照到啊，不会看不到，嗯，那这个时候一看他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嗯，这个时候呢也许就两种情况，也许是什么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就是，那这种情况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就不会有什么啊。也许有什么新的这个发现，嗯，新的发现，嗯，啊，这个发现是应该是什么呢？啊，这个发现呢，我们首先就不讲这个应该是什么，但是呢，总的一个方向啊，是昨天已经讲完了啊，这个就是空性，嗯。能不能看到它是空性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就方法就这么简单了，再说多了没有用了啊，就 大家看一看，这个修一修这个修法，这个修法是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弄清楚了以后呢，很多问题就弄清楚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思维啊，这些观察呀，用很多这些其他的方法去观察，这些呢还是在走这个弯路。嗯，但是呢，因为我们这种根基的人呢，一定要走弯路才可以啊，一定要走弯路。我们这种根基啊，走弯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就会回到真正的这种啊，这种路上啊，因为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很成熟的这个根基啊，所以虽然是这个中观的这些方法是有点点弯路啊，但是我们可以走，暂时可以走这个弯路，这个弯路走了以后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最后的这个路。嗯，这个时候去观察一下，我刚刚讲的心啊，它没有颜色啊，它没有性状，这个呢是属于仙宗里面的这个修法啊，这个是仙宗的修法。那这个仙宗里面呢，佛的这个经典当中啊，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嗯，但是我们只能说啊，因为我的心啊没有颜色了，我的心没有心状，所以它是空心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错了啊。那凡是没有颜色的，凡是没有心状，就没有了吗？啊，那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无限颠簸啊，它有没有这个颜色呀？它我们看不见啊。它有没有心状啊？心状是有，但是我们看不见啊。那这个也是真无空性了吗？也不是真无空性。这个麦风仁波切在这个顶解暴顿论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也不是因为它没有颜色没有心状，也不是只因为这个就空性。嗯，但是这个时候也许这样子的时候呢，也许我们能够照到这个时候它是你感觉到它是空心。那这个时候如果知道真正它是空心的话，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无了。这个就是真无。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真无呢，还不算真正的这个真无啊，这个就是一个理论上的真无，但是这个也叫做真无，但是呢还没有什么这个还是这个属于这个理论上的一种啊，这个知识啊，虽然是有一点感受啊感觉，但是呢还是属于这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不是这样子了啊，我要去看我的心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心状啊。那它除了我们经常认为是有的东西是有颜色的有心状的啊，那还有这个除了这个颜色有心状的东西以外，我们认为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认为有的啊？耳朵里听到的呀，手能够这个摸得着的触啊吸啊啊等等。嗯，那我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这些，这所有一个一个要去观察啊，都没有了，都没有以后呢，最后去啊，心自己去观察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你们啊感觉到这个心是空性的，那感觉到心是空性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叫做这个真无空性了。嗯，那是不是真无大圆满了呢？还不是真无大圆满。是不是这个真无这个大收音了呢？也有点接近啊，但是也不完全是。嗯，那是不是明心见性了呢？有可能啊，非常靠近了啊，就明心见性呢，这都是一层一层的。嗯，所以这个修法是很重要啊，但是这个修法是要它的动力是什么？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东西啊，让我们推向这个空心当中呢？嗯，只有两个啊，一个是修无家心啊，修得非常的好，这个积累资粮啊，修得非常好啊。另外一个呢，对这个法，对上师，对大乘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信任，嗯，就是以这两个啊，以这两个，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这个逻辑呀、推理呀啊，这些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是不管用的，在这个之前啊，这些都是有用的，这个之前啊，这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没有用。这时候非常重要了你们一定要 要忠实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因为我也不太敢讲啊。这个修法将生了以后呢，啊，这个是变成大圆满的啊。大圆满这样子讲的话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不是大圆满了，我们在讲什么？讲般若啊，讲般若空性啊，讲中观，讲中观的修法。我刚刚讲的这个中观的修法是啊。这个不是宗喀巴大师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讲的这个修法，不是这个修法。那是什么修法呢？无垢广尊者在气宝藏里讲的中观的修法，但是也是中观的修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啊讲的一个中观的修法啊，这些都是中观的修法啊。我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这个是中观的修法。但是呢，这个如果真的证悟了以后呢，啊，这个大圆满也好，这些也就有多少的距离就不好说了。也许是没有太大的距离了啊。这个就是中观的修法。中观的修法在中观修法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一定要忠实这个修法。你们也不能认为啊，这个修法很简单了，大家都去修这个修法，又不要去思考了，又不要去这个很多的加心，也不需要去直接修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原来这个禅宗里面的有一位和尚啊，这个和尚摩诃焉，他也是这样子讲的，这个有可能是不对了。那我们还是要修加心、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啊。最后就是把昨天我们讲的这些。这个修法先去修这个无我的修法，无我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修今天讲的这个修法啊。这修法修完了以后呢，就是可以修这个其他的，像禅宗修法呀、大圆满的修法。禅宗修法几乎就是这个修法了，就没有其他修法。根基非常成熟的人，这个当中开悟了啊，不开悟的话，也就没有其他的太多的这个修法。就是修这个修法，这是一个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啊，就我们平时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每个人都这个精神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这个你们非常清楚的啊。现在我们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无知方面的这个富裕啊，但是它不解决啊，不解决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当然它能够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啊。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关过了以后呢，它不解决太多的问题。除了，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啊，它能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少一部分而已。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啊，那我们有些时候呢，就心里非常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啊，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回去。啊，静下来就到这个佛堂里面去啊，佛堂里面去啊，静下来，你们千万不要到酒吧里面去喝酒啊，啊，就是干什么干什么呀，就希望把它忘掉，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啊。到佛堂里面去啊，静下来啊，把刚刚我们前面的做的这些东西啊，讲的那些，如果有兴趣的话，前面有都把这个祈祷啊这些。做好啊！如果实在是太悲伤了、太低落了，就不想做的话，那也算了，那就不做了，就静下来，然后就看一看我现在这么不开心啊，到底谁不开心了啊？我不开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我眼睛看得到吗？看不到，耳朵听得见？听不见？那听不见，让他自己去看，他到底是什么？谁在啊？不开心了啊？谁低落了啊？是什么？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啊！这个是非常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啊，有可能证悟了，进去的时候情绪非常不好啊，进佛堂了，出来的时候就是激动的不得了，兴奋的不得了，这样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或者是非常高兴了啊，今天就是因为升官了，或者是发财了，或者中奖了啊，或者怎么样了，太开心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了 啊，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我今天啊中奖了，然后就招很多哥们儿去喝酒了，然后干什么干什么了，就不要这样子。然后有到佛堂里面去，啊，我今天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到底什么东西在开心？什么叫做开心？啊，什么是开心？这个时候去看一下，就是一种图像啊，心相。这个心相进一步去看的时候，也不存在了。心相也不存在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证悟空性了啊，这叫做证悟空性啊。而且这个证悟空性，这个空性，证悟的这个空性的这个层次啊，已经是非常高了，已经非常高了啊，这个很重要了。这是我们的修法，在现宗的这个修法当中，我认为这个是极点了啊，最高最高最高的极点了。现宗的修法当中啊，密宗的我们先暂时不说了啊，现宗修法当中，这个是我认为没有再高的修法了啊。空性的角度来说，菩提心这些我们先不说，就是光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现宗的这个经典当中呢，这个就是最高的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正的证悟到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对这个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如来藏啊，还有这个光明啊，对他们就是有所了解。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啊，原来叫光明，这个就是光明啊，原来叫如来藏，这个好像这个是光明了，可能这个叫做如来藏了啊。这个时候呢，稍稍知道这个佛的境界也是什么样子啊，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佛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佛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佛什么也不像，我们像佛没有这个分别念的啊，那佛什么也不像，二十四小时这样子长年累月什么也不像的话，那佛到底在干什么呀，佛到底是做什么的呀啊，就很多很多我们跟非常非常不了解。但是这个时候也稍稍知道这个哦，也许佛的境界也是这样子会有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修心修好了以后呢，啊，那就在仙宗里面啊是非常高的境界了，证悟了，啊，但是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啊，凡是没有证悟空性的这些，凡是没有空性的感受的，所有的什么什么样，所有的什么啊，光明也好，清净也好，暗净也好，啊，不执着也好，都是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对空性的感受啊，对空性的这个体会，这个就是干啊，这个就是这个标准啊。那除了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这所有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啊。暂时这样子放下来了以后呢，那心可能会稍稍会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当中可以休息休息呀。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或者是心里有很多矛盾的时候呢，把矛盾化解一下呀，暂时可以啊。但是呢，出定了以后呢，还是一切都会恢复的，所以一点用处都没有。刚刚我们讲的这种空性啊，它不但是当下解决问题啊，出定以后也可以解决问题了啊。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啊，能够这个证悟这个的话，这个不开心呐、啊痛苦啊、低落呀、这一下子全都消散了啊，全都是消失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阴天的时候，空中有这么多的这个乌云啊，但是晴天的时候，一下子全都消失在这个空中啊，消失了，根本找不到啊，连一个痕迹都找不到，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不开心的这些啊，不开心呐、痛苦啊。那些一下子就消失了，这个消失了。但是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有一些细节问题存在，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啊，最后我们就思维思维思维很多中观的学学学学学，最后要来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就是中观的最高的这个啊这个层次了。那、这就非常重要了，以后我们先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然后就是无我啦，啊，最后就修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修完了以后呢，就是已经走到了很高的，已经走到了很高的境界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证悟了以后呢，啊，不开心的时候啊，啊，就心里有很多很多痛苦的时候啊，一修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 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对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修法，对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非常有用的啊。有些人说我们把佛法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修啊，有很多人会说这样子的话啊，这话是没有错的啊，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什么是佛法，这个要知道啊。怎么样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这个修啊，这个很重要啊。没有出离心，没有出菩提心，没有真悟空心，等于就是根本没有佛法了。那什么东西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修呢？根本就没有，严格的说，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真悟空心，就没有佛法了。没有佛法啊。那平时我们就是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这种前提下呀，这种情况下就做一点好事呀，当义工啊，这些还不是真正的佛法了。如果是佛法的话，那也只能说这个就是人天的佛法啊，这个是人天的佛法，只能说这个在人天的佛法。如果有真的有出离心了啊，有菩提心了，有今天我们讲的或者是前几天讲的这种空心见啊，那我们可以说啊，我可以把这个佛法啊用到生活当中去修啊。怎么样去修呢？啊，就是啊，我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痛苦啊，这个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就失败了啊，就生意失败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失败，这个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呢，啊，痛苦的时候呢，我就去修这个法啊，就修这个法，通过这个修法啊，把我心里的很多这个不能解开的东西全部化解了啊，然后就是我也有一个啊，因为通过我这个修法，我就有一个啊比较安静的啊，比较这个轻松的、比较自由的这个生活啊。那这个才真正的叫做佛法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啊，这才是啊。然后我们真正的这个发了菩提心啊，真正有菩提心的时候呢，我就是无自私的奉献，就是这个为了大家好，为了众生好啊，去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受到了一些这个损失啊，然后就是辛苦了，或者是精神上受到很多折磨啊，那我也就是一想到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的时候，这些也没有了啊，而且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动力啊。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这就是我的，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用到生活当中去修了啊，这就是这个啊。另外一个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说啊，我当然这个有出离心，这个就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不工作了。不挣钱了都不是啊，不是要工作要挣钱，这个都可以做。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个钱啊当作我的生存的意义，我的人生的目标，我没有这样子啊。那是什么呢？我另外有追求啊，我另外有目标。但是呢，钱也得要挣，为什么呢？我要生存，我的家里要，家人也要这个生存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还有这么多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就是啊依靠我了，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啊，我也有发了菩提心要度一切众生责任，我自己的修行的责任也有，但是呢，我要负这个社会的责任，这家庭的责任，我也有这个责任啊，所以我要去挣。我并不是这个金钱是当作我的生命的生存的意义去挣这个钱，不是啊。但是呢，我暂时啊，这个不去挣钱是不可能的，要生存，这么多人要去生存，所以我要去挣钱啊。但是呢，我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尽量的就简单一点啊，朴素一点，节约一点啊，至少把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要低调一点啊，节约下来，这样子不就是现在大家都啊提倡这个环保呀、节约呀，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就这个这物欲横流无限的这个膨胀，每一个人都要买很多很多的别墅、很多很多的名车，这样子有这个资源有吗？没有这个资源了啊。没有了，这个所谓的节约呀、环保啊，就是要每一个人去做起。如果大家都是口头讲，每一个人都不从我做的话，那这也就是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那 这个时候呢，这个才叫做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处理心啊，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了啊，处理心用到生活当中啊。那如果我们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什么叫做这个佛法用到这生活当中去这个用呢？这个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了啊，不能欺骗自己。什么佛法啊？怎么样到生活当中去？怎么样去用啊？这都是。这是一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很抽象的一种概念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这个实际上就落实没有什么落实的东西。那真正的出离心、菩提心、空心见有了以后呢，才能够啊，佛法就这个时候可以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啊。我不仅使我的生活更有目标、更有意义，而且我的生活更幸福。啊，更轻松，更自由，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觉到啊，这个人间的人的幸福，这个生活的幸福的这一面了。啊，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从整体来说，轮回是痛苦的啊，但是呢，这个短暂的幸福是不是没有的啊？这个不是没有，因为我前几天说过好几次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一生的这个人生呢，是在这个善趣，不在恶趣啊。那恶趣的话，根本就没有幸福了，因为它是这个恶的这个果，恶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报是不会有痛苦幸福的啊。那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生呢，它不是恶报，是善报。那善报肯定是有这个通这个幸福的，这个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善报的这个痛苦呢，是有漏的、短暂的、相对的，它有很多很多不啊、有很多这个幸福当中有很多不幸的，但是它短暂的这个阶段来说，可以说它是一个啊、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样子啊、把金钱当作这个生命的这个目标，人人都是去当作这个拜金主义者。这样子去这个拼命的这样挣钱，忙这样一直都这样忙碌的话，那这个善有善报，我们前世做了善事，这次得到了一个我们有机会比较啊有自由，有这个安静啊，比较有感到可以感到幸福的，又一个这样子的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的机会有了啊，又这个机会了。还有一个就更有意思的呢，在这个时候啊，也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前一世是这个行善呢，这次就是有了一个这样子机会。但是呢，我们把金钱啊看得那么重，所以把这个机会呀啊，这个善有善报的这个幸福呀、轻松啊、安静啊、自由啊，全部就是付出去了。是什么？就是付出金钱的代价啊。这都是金钱的代价，换来的是钱啊，换来的是钱啊，钱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但是钱啊，钱是为了幸福，我们认为钱有钱就可以幸福，但是呢，为了钱又付出了什么呢？又把自己的幸福啊、自由啊全都付出去了啊，这个不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吗？佛就是说这个是很愚蠢的做法啊。你如果追求幸福的话，那你就是啊，幸福已经有了啊，已经有很多幸福了，这个不要付出去啊，这个给自己留着。然后就是在不但可以享受这个幸福，而且享受这个自由轻松这个的同时，又再去找啊，再去找这个制造下一世更好的这个啊，这个因啊，去播下这个因啊，去做这个创造这个条件啊。我们佛法里面就是啊，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啊，我们也不求上帝了啊，那求谁呢？就是要求自己啊，自己做得好啊，那就是一定会以后就会好的，自己做不好以后就不好了。所以我现在要好好享受啊，我上一次我自己啊做的这个善报啊，要享受这个善报，然后同时我这一次要积极的向上啊，我要做一出更好的这个，我要给自己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下一次一定要我这个生命要圣迹啊，我的这个生命不能走下坡路，我一定要往上走，我一定要积极向上啊。那积极向上 钱能够让我们积极向上吗？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啊，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痛苦啊，如果这个痛苦真的能够转化啊，转为道用的话，这个痛苦啊不是什么太不好的东西。但是呢，这痛苦的这个太大的话，那我们有些时候呢，它超过了我们的这种范围，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转为道用也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能的话啊，有些时候痛苦可以变成啊我们的动力，我们的教训教育啊，它是这个推动我啊走向一个更好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动力。那幸福是什么呢？幸福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享受这个幸福的时候，我也考虑到终身，我就修自他相欢的话呢，那这个幸福对我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了啊，我可以享受这个幸福，这是我自己上一世啊创造的，我可以享受。但是呢，我这个时候这个回向给终身啊，然后就是这个修自他相欢的话，那我下一世也就会有有更好的这个幸福，这个幸福对我没有什么不好啊。这痛苦呢啊，暂时我们凡夫人都不愿意，但是呢，如果能够道用的话，它也跟我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如果不会用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修心啊，没有这些出离心、菩提心，还有这个空心剑的话，那痛苦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最不想要的东西。但是呢，痛苦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临最多的就是痛苦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痛苦，这个生活啊，就不幸福了啊。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幸福的时候呢，人立即就是傲慢啊。傲慢心就起来了啊，这个时候呢，瞧不起很多人，去欺负，去侮辱，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没有修心的话，我们的痛苦，生活当中的痛苦，生活当中的快乐，全都是变成我们的违约啊。有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空心剑的时候呢，不但是这个幸福，而且啊，连痛苦都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有用的东西啊，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啊佛法啊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佛法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佛法不离人间啊，佛法不离世间，这个才叫做佛法不离世间啊，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并不是说啊，什么叫做佛法不离世间呢？啊，佛法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些都不要了啊。佛法不离人间，我们表面上啊信佛了，烧香拜佛了，然后骨子里面做的是什么呢？啊，不想解脱啊，不想度众生，不认为是空性啊，那是什么？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啊。这是表面上我去烧香，他不烧啊；我去拜佛，他不拜。就除了这个以外呢，这骨子里面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他也就是想挣更多的钱啊，做更大的官啊，我也想这个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叫做佛法不离世间法呢？这个是错了，从根本上就错了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到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的话，首先要出离心、菩提心、这空心，这三个要做到，做好了以后呢，才能够去啊这个佛法啊不离这个世间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佛法啊，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啊有帮助啊，对我们的身边的人也有这个受到这个利益啊，这个时候呢，佛法才是真正的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能够融入到自心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感觉得到这个佛法真的是很伟大的啊，身边的人呢、啊，同事呀、同学呀、家里的人呢、啊。啊，这个时候就，这个那、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宣传啊，他都看得出来啊，这个看得出来，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啊，看到了这个佛法的这个伟大，那、啊、就是这样子。那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什么都没有，经常说佛法要这个啊、要这个啊、这个如实啊，佛法不离人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跟世间人真的都是一样的啊。他们要竞争，我们也要竞争啊！ 世间人不要的东西我也不想要啊，世间人想推给我的东西我又想推给他啊，世间人想抢过去的东西我想把它抢过来啊，这样子不就争论了吗？这个就是争论了。那这个时间法啊，这个佛法融入到世间当中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了。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啊，学佛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啊，虽然他学佛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呢啊，骨子里是什么呢？那不跟我们一样吗？啊，也要跟我们，我啊，我想争的东西他也想争啊，我们世俗人不要的东西他也不要啊，我们要的东西他也要啊。那这个佛法到底是什么叫？那这个是融入，这个佛法融入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啊，去烧烧香拜拜佛，这个就是融入了，就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以融入的东西啊。所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会说佛法要融入生活啊，没有错，佛法就是融入生活。这个尤其是在家人，就是要佛法要这个融入这个生活啊。我们如果要弘扬佛法的话，现在这个年代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在家人了啊。出家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看汉传佛教这么多寺庙啊，当中有多少多少的出家人呢？这个出家人的总数啊，占我们的多少的这个人的这个总数百分之多少啊？所以这个弘扬佛法也要靠这个啊，这个在家人居士。当然出家人是这个当中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光是靠出家人是不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要弘扬的话，那怎么样弘扬呢？啊，怎么样能够弘扬呢？我们看到啊，感觉到这个佛法的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时候它能够弘啊，这个时候它可以弘扬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佛法它存在的任何价值啊，没有看到的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弘扬呢？没有办法弘扬的啊。有些宗教是跟着大袍啊一起弘扬的。啊，但是我们的佛法不是跟着这个大炮啊，不是跟着军队弘扬的啊，佛法就是这样子一个爱心啊的基础上啊弘扬的。但是啊，我们虽然是学佛很长时间，说了很长时间，但是看不到这个它的这个存在的价值的话，那就是啊没有办法弘扬。所以希望啊，在家人也是一个这个弘扬佛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啊，就是几乎以后就是将来啊，就是在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话，这个将来基本上都是要靠这个在家人的啊。比如说藏传佛教啊，有一个这个藏王浪达尔玛啊，他灭佛的时候呢，在60年当中啊是没有佛法的啊，没有出家人的啊。那个时候呢，谁弘扬的呢？就是在家人弘扬的啊。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一部分的修行人是出家人啊，一部分的修行人是在家人。我们今天的戒律的这个出家人的戒律的一部分是三个出家人，那个时候就逃跑到这个青海这边，后来就是从青海这边弘扬过去的。除了这个在家人的戒律以外的这些很多的传承呢，很多的观定呢，都是那个时候是在家人啊，因为在家人他外表就看不出来他在搞什么，看不清，跟大家一样的，他们在偷偷的修，偷偷的听这个传承，听这个观点，然后就传下来的啊。这个功德是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我们的这很多的法就是要依靠这个居士去传播啊。为什么要传播这个佛法呢？因为佛法就是给人啊，不仅是未来死了以后的利益，而且现实生活当中越来越需要了。这个也许我们死了以后就是会更清楚了，这个啊，这个物质会越来越发展的，科技会越来越发展，同时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精神上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的。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非常理性化的这个解决的问题啊，就是佛法了啊，就是依靠，全部都要依靠信仰去这个化解这些问题是 不太可能的，每个人都有科学的头脑啊。那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每个人都是要去信，没有理由也得要去信的话，这个就是站不住脚。那这个佛法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这个社会当中啊，才有这个有落脚的地方，有发展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佛法一定会服务全人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佛法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佛法在这样子的这个激烈的竞争，然后就是这个高度压力，每个人都虽然有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这方面的生活很不错的，但是呢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幸福，很累，很辛苦。这样子的时候呢，佛教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能够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要佛法才可以。佛法是什么？出离心、菩提心、空心见啊，这三个没有了以后呢，没有佛法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希望以后我们要到庙里去烧香啊、拜佛啊，这些都可以，我们也是应该去做。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对佛的一种恭敬啊，这个我们不是说不要烧香，不要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走到这个极端，我们也要烧香，也要磕头啊，也要到这个寺庙去拜佛，这些都需要啊。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最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去闻思，要去学习啊，学习完了以后去修行啊，修行的同时，我们要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呢，带到这个人间啊，弘扬啊，传播，让所有的人在这个当中啊，感到温暖啊，感到比较幸福啊，这样子才是佛教徒的义务了啊。所以希望以后大家都以自己的修行是非常重要了。先自己修行啊，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佛教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利益众生啊，那所以我就不修了，我要去这个去度化众生啊。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啊就很有意思啊，说得很对，但是实际上不是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到去读小学啊，然后就是中学，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去工作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呢啊？那我们最后这个学习的目标最后也就是挣钱啊、工作啊，那我就不上学了，我现在就去工作了，这个可不可以呢啊？这个不可以的。所以先去学习啊，修行，然后修行的，当然我们也不是等到成佛了以后才去利益众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尽一切这个力量去这个度化众生啊。这个怎么样去度化呢？度化的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是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人生的这个真正的什么叫做人生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有再有钱、再有权、再高的这个地位、再有名声，但是最后就还是很多啊，这种人都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跳楼的都有，自杀的都有，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要明白这个道理，让大家明白啊。明白了以后呢，我们要教大家这个处理的方法啊，处理的方法啊。那有人会说，那你要教别人的话，那是不是你自己全部都解决了？你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你成佛了呢？啊，这个佛是这样子，佛说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度众生呢？到了异地的时候啊，去度众生，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还没有到异地啊，但是我这个没问题的啊，我这是好心好意，我这里面没有我私人的这个目，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我知道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法啊，那我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也没有错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也到一个地方去啊，那很多人也想到这个地方去，那我这个路我比较熟悉了啊，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又回来了又去呢？我不是，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比较清楚这个路是怎么走啊。那这里面有很多人也想去啊，那我就告诉大家，那你们去的话 啊，我这个路我比较熟悉啊，我也想去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去，这个路是应该是怎么怎么走，这个没有错吧？啊，这个没什么的，这个是，而且这个是有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佛教里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要求比较高的，因为这个依地菩萨的时候才能够去度化众生啊，要求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啊，登到依地的话，那就是根本这个就登到什么时候都不好说了啊啊，这个时候呢，我登到依地的时候呢，这个佛法存不存在都不好说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啊，刚才那样子的话也没问题。还有一种说法，我们的经书上有啊，在末法时期啊。佛教啊的这个教义啊，很这个衰败，这样很弱的时候呢，哦，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的话，但是你这个说的没有错啊，没有错，你灌输给别人的没有错，然后我没有任何，我不考虑任何自己的啊利益的话，纯粹是为了他好的话，那就是没有问题了啊，也可以说了，那也可以说，但是呢，这个就是我讲的是一般的普通的这些像菩提心啊、出离心啊、中观的空心啊这些了，那像密宗啊、大圆满呢，那些就是有其他的要求，这个按照他的要求才可以啊，不按照他的要求的话，这个实际上也就利益不了什么了啊，这些都是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先啊好好修心啊，修心完了以后呢，去这个。这个利益众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呀、啊，这个我们就很多人就是学佛的人呢、啊，在家人啊，就本来就是这个对佛很信心啊，很想修行，很虔诚，很用功的。然后就是遇到一点点的这个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呢，说立即就要去出家了。这个时候呢，父母呀、小孩啊，什么都不管了啊，有这种情况比较多啊。但是这个出家是好事啊，是好事。但是呢，这个也要考虑清楚。学佛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出家啊，在家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啊，比如说家里啊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啊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啊，没有什么社会的责任，你自己想出家很自由，很这个。对其他人呢就不会带来什么的话，那就当然是可以出家了。可以出家修行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但是还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个也是也这两个也不能冲突，我们的修行跟工作不能冲突啊，然后我们的学习修行跟家庭也不能冲突，这个也要和谐。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那我们一个人学佛了，一个出家，两个人学佛，两个人出家，啊，一个人学佛了，一个人去离婚，两个人学佛，两个人离婚，这样子的话，谁敢学佛呀？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些都是要慎重的考虑。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那就是千载难逢的了。当然去出家了，出家当然非常好了啊。但是没有机缘不成熟的情况下。啊，去勉强做这些事情，那就是未必是好事啊，有可能后面有更多的问题出来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这边做连着啊做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